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南澳渔山八间学校受石棉沙污染影响，威尔逊当选为州自由党新党魁。新州政府修改有渔务责法律，新州再增设159个电动车充电站。澳洲联邦法院裁定公共假日，雇主不得强制员工上班。越嚟越多小企业放弃参加黑色星期五大促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南澳已有300多家学校因石棉沙被召回而受到影响。该教育厅长呼吁全国展开讨论，以查明呢啲东西到底系点样进入我国嘅。截至11月17日晚，南澳教育厅透露已有超过300间学校联系咗教育部门。教育厅长贝尔表示，受影响嘅学校数量有可能继续增加。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已确认，呢种彩色鲜艳嘅动力沙可能含有石棉。该委员会透露，呢啲进口产品嚟自中国，可能含有透选石石棉。呢个系一种天然存在嘅石棉。实验室检测在一啲样本中发现咗呢种物质。长期暴露喺空气中嘅透选石会增加肺癌、间皮瘤以及非恶性肺部同胸膜疾病嘅风险。受影响的南澳学校包括位于内东郊 Kentertown 区的精英私立学校阿尔弗雷德王子学院。由于沙子受到污染，该校关闭了2个幼儿中心教室，并转移了课后托管服务和一年级班级。该学院已聘请了一位持有执照的石棉清除专家进行评估，并将对受影响的区域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教育厅发言人表示，他们正与南澳安全工作局密切合作，并表示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系动中之重。他说，风险很低，我们正在按照国家标准和南澳安全工作局的专家建议进行管理。墨尔本消息，11月18日，惠州自由党再次举行领袖选举，原党魁巴廷落败，领之财政厅长威尔逊当选惠州自由党76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性党魁。11月17日，一群嚟自不同派系的自由党议员会见了巴廷，表示他已失去党内议员的支持。在过去数月获得鼓励后，威尔逊同意竞选党魁职位，他最终在这个星期二的选举中获胜。之后，威尔逊对媒体发表简短演说，介绍了为赢得明年维州选举制定的4点计划。威尔逊的4大优先事项为，令到政府预算重新回到可控范围内，确保重要事项得到投资，终结犯罪危机，保证维州人获得其所需的医疗服务，为每位维州人创造在本州拥有住房的最佳机会。这些计划反映了威尔逊近期反复呼吁维州自由党回归其核心价值观的立场。威尔逊感谢前党魁巴廷为该党做出的贡献，并表示巴廷将继续在他的团队中担任关键角色。威尔逊还强调了自己作为天启一代的身份，作为一个35岁的年轻人，他将不遗余力地确保住房可负担性纳入我们的执政计划。威尔逊是自由党较新的议员之一，他在2022年惠州选举中当选为 Q 选区议员。据消息，新州政府11月18日宣布将在州议会提出立法，强化警方与法院干预青少年犯罪的能力，其中包括对幼年无责法律原则进行重大改革，并扩展转介与介入方案，以改善社区安全。幼年无责是指10至13岁儿童被推定不具刑事责任能力，除非警方能证明涉事儿童明知其行为属于严重错误。政府指出，现行制度留下漏洞，令到部分儿童在缺乏后果或支援下反复涉案，危及自己和他人。政府将修订儿童刑事诉讼法案，首次将幼儿无责测试条文写入法例，并订立法院必须考虑的要件，以理清警方在反驳推定时可依循的准则。根据资料，2016年一项高院判决后，10至13岁的涉案儿童的定罪率由2015至16年度的76%急跌至2022至23年度的16%，但将原则编入法例的其他州份并冇出现类似跌幅。新法将规定法院必须考虑案件情节，包括是否策划、掩饰等行为，可作为涉事儿童明知其行为严重错误的证据， 并确定法院可单凭案情事实裁定推定被反驳。政府亦将修订青少年犯罪法，令到警方及法院能更早介入。现行制度下，青少年需承认罪行才能获得警戒或转介至青少年司法会议等方案。新法允许儿童只要不否认事发时间、地点与基本事实，即可有资格获得转介。警方与法院仍保留酌情权，可因案件性质不宜转介而正式提出检控。政府亦将研究自愿性转介途径，以及针对高风险儿童的强制介入治疗模式。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改革旨在及早介入，填补制度缺口，避免儿童在缺乏后果与支援下反复涉案。强调措施务实且负责任，有助阻止犯罪习惯根深蒂固。新州律政厅长 Michael Daly 强调，改革将确保幼儿无责更一致的适用，并避免儿童在案件撤销后失去支援，最终再度涉案。新州安民斯工党政府宣布再投资$2,900,000扩建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在48个乡镇地区热门地点增设159个充电设备。同个从波及到 Murray、Tuita 到 Chilmut 的主要观光与公路路线。新一批充电站将设置于休息室、游客服务中心、大型超市及度假景点，并在未来一年内陆续投入使用。政府表示，新建充电设施不单止改善驾驶体验，更可促进乡镇地区经济与旅游活动，吸引电动车主在当地停留、消费与探索。这次电动车目的地充电补助计划投入的$5,900,000政府资金，将带来额外$3,200,000私人投资。新安装的设备将采用可加速充电的技术，并全部由100%可再生能源供电。充电设施将由6间公司负责建造，包括 TVS、Cartages、NRNA、Bush Group、Vision EV Charging Store、Carlis Energy。各次位置正与地方市议会协调确认。至今，工党政府已为全州超过1200个地点、近3300个新增充电站建设提供资金，利以降低里程焦虑并推动电动车普及。澳洲雇主被警告，必须以请求而非要求的方式提出工作安排。之前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裁定认定，雇主不得强制员工在圣诞节等公共假日上班。上个星期，联邦法院裁定 BHB 必须支付近$100,000，包括$150,000罚金及$837,000对85名工人的赔偿。原因是该矿业巨头在2019年为昆州当地油煤矿工人排班时，无事先与员工协商，并要求他们在圣诞节当日工作。法官南德亚在判决中指出，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固有的权力不平衡，法律要求雇主必须提出请求，而非单方面的命令，以促成讨论、协商以及拒绝的可能性。虽然员工可以拒绝公共假日上班的请求，但南加亚法官认定，85名 BHP 员工被剥夺了就拒绝上班提出合理理由的机会，包括圣诞节同节礼日。这一对员工有利的法律解释出台数个星期前，公平工作委员会作出另一道重要裁决，要求西太银行允许一名员工在孩子上学期间持续在家办公。同时，联邦法院近期亦针对澳航、乌会士同 Cosi 作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劳动与薪资裁决。Clifford Chance 律师事务所的劳动法合伙人 Clancy King 表示，法院对 BHP 的裁决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近期的判例强化了员工灵活性，并强调雇主必须真正与员工互动的义务。澳洲工会理事会秘书长 Sandy McManus 欢迎此裁决，认为其再次确认，无论雇主的合同如何规定，国家就业标准仍适用。黑色星期五已经成为全年最大的促销活动，但越来越多的小企业的选择不参加，因为他们无法同大企业竞价。会计软件公司思路的调查显示，澳洲超过一半的小企业认为黑五促销已经比节礼日促销更重要。但今年参加黑色星期五促销的小企业大幅下降了22%，只有39%打算参加， 因为很多小企业觉得自己的财务状况撑不起大幅折扣。虽然不少小企业想借黑色星期五的热度吸引新顾客，但在当下经济环境中，这些经营者们对于增加销售、高成本、低利润之间怎样做取舍感到越来越纠结。即便是继续参加促销的企业，也有 40% 担心折扣会大幅压低利润。大约 10% 的企业预计今年黑色星期五的销量会比去年差。有些小企业认为自己和顾客的关系足够稳固，不需要靠大幅度的折扣来留住消费者。但是劳公司负责人索恩提醒，小企业不参与黑色星期五促销，可能错过获得新客源的机会。不过企业警告，企业打折前必须做好功课，为全年做计划，而不是随便跟风，只看短期利益。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